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光荣的君王，请驾临，我们欢迎你，我们高举圣洁的双手，我们欢迎你，我们每一位都欢迎你，你来到我们中间，你来到我们的心中，你来到我们这小小羊群常听的这个祈祷群里面，就在此时此刻，你来临，你来临，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亲爱的主，谢谢你又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光。我们奉你的名，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我们来读你的话，来听你的话，请你向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能听的耳，主啊，一颗能受教的心。主圣神，请你来带领我，带领我们每一位，特别愿你的恩膏来充满我，也来充满我们所有参加查经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你真理的教导，你真理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整个的生命中，亲爱的主圣神，你是真理之神，你把我们带入一切的真理中，你把主的话解释给我们听，好使我们听了心满意足，得到力量，得到宝玉。主啊，主圣神，让我们今天就在你的同在中，我们无论是宣讲的还是聆听的，我们分享的，我们都同感异灵，我们都得蒙宝玉，得蒙你的浇灌。主圣神，谢谢你，谢谢你。此时此刻，我就把我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你，你来掌管我的口舌，你来掌管我的心。你把你的话，你把你真理的话放在我的口里，放在我的心里。主啊，是我所说的、所想的、所思念的，全都蒙你的悦纳。主圣神，我信赖你。主圣神，我依靠你。主圣神，我敬拜你。奉耶稣基督之名祈祷，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家人们，很感恩啊，今天又是主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美好的长经的时光。主的圣言就是天主，圣言与我们同在，天主与我们同在。那这是一个蒙恩的时光，也是他配加恩宠的时光。列祖的宝血洁净我们啊，也来让我们有一颗宁静的心神来聆听、来学习、来受教。那很感恩今天呢，蒙召这个恩宠的位置上，那不配的我就坐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虽然真的是不配，但是很感谢主，这一次也很特别。其实一直在准备啊，但是好像里面主给我的不就这么穷寡妇的2分钱，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平安，敬畏话不多，好像主你给我的话好像不多，但是就平安。那我知道平安的王与我同在啊，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照旧啊，按照以前，我们用3个版本来诵读主的话。那首先呢，我想请极可爱的德心小姐妹。来为我们读那个英文版的圣言。今天我们查经的内容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9章的最后4节8到11节啊。按照那先邀请那个德心小姐妹来诵读英文版。
Ezekiel chapter 9 verses 8 to 11. And while they were slaying them and I was left, I fell upon my face and cried, Ah, Lord God, will you destroy all that is left of Israel in your pouring out of your wrath and indignation upon Jerusalem? Then say he to me, The iniquity and guilt of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Judah are exceedingly great. The land is full of blood, and the city full of injustice and perverseness. For they say, The Lord has forsaken the land. The Lord does not see what we are doing. And as for me, my eye will not spare, neither will I have pity, but I will recompense their wicked doings upon their own heads. And behold, the man clothed in linen, who had the ink bottle at his side, reported the matter, saying, I have done as you have commanded me.
谢谢德心小姐妹，美好的诵读。那我们接下去请格瑞姐妹来打开你的那个视频来读， 和赫本的那个细节书。
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匍匐在地，说：“哎，主耶和华啊，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以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咱们谢谢亲爱的格瑞。好，那最后我们请诗音姐妹来为我们读斯高本的那个《厄兹克尔先知书
他们去击杀时，只留下我一人，我就伏地掩面呼求说：“哎，无主上主，你在耶路撒冷发泄你的愤怒，要灭绝以色列的移民吗？”他回答我说：“以色列和犹大的家族实在罪大恶极，此地充满了血债，满城都是暴行。他们还说，上主已离弃了此地，上主看不见，因此。”我的眼也绝不怜视，一点也不顾惜，反而我要把他们的行为归在他们头上。看呐，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的人回来报告说：“我已照你吩咐的做了。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亲爱的薰英为我们诵读的斯高白的《厄兹克尔先知书》。那今天这短短的四节，我看了一下那个和合版和那个斯高白的台版，那个是有点不一样啊。英文本没看，那和合版呢，就是把下面的四节跟前面的1到7节都是同一段的啊，也没有标题。那斯高白的呢，就是他把它另起一段，就是而且呢，给他加了一个小标题，就是先知的祈祷未获准，就是先知的祈祷没有得到应允。第8节，他们去击杀时，只留下我一人。他们指我们刚刚学过的，上周也刚刚学过的那第9章里面，因为城中买了罪屋，就是少主要派遣6个人，就是要去击杀他们城中的，除了他们额上有那个十字记号的，所有的人就是说都是要被斩尽灭绝。那先知看到了，他呢就是听到了，就是呢就是伏，他就伏地掩面呼求，伏地掩面呼求。那其实呢，他说：“哎，我主上主，你要在耶路撒冷发泄你的愤怒。”要灭绝以色列的移民吗？其实他是在这个提醒，我在体会那个先知的祈祷啊，他知道那些移民真的是罪恶到了额结心硬，真的是他自己一直在劝导他去，他们就不听。那本来就是真的是要灭绝，但是呢，主去灭绝的时候，他又有点那种，哎呀，最好他们能悔改。最好他们能悔改，免了这一遭的这种体验，所以他就没有求下去。我自己体会啊，这个先知那份爱的心，那份又知道，实在他们是太不愿意，就是硬心到底那种矛盾。那对他祈祷，对我读到他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也体会到，在体会那个厄兹克尔先知的一个生命啊，然后呢。就是我去听了那个，这大哥就是在第一章，就是刚刚我们查经这个厄兹克尔先知书那个，从第一次查经的那个时候的录音，我去听了一下。那个时候呢，他主要是讲述这个整本书的一个概况嘛，然后呢，就是特别是讲到了这个以西结先知的他的生命，他的那个所处的处境，他的服饰啊。那听了以后，我非常感动。就是以西结先知，他这个名字就是主必赐力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可是好像有点忘记了。那我听了以后，就上主必赐力量，神必赐力量，因为天主赐给他的一个使命。他那个时候不是也是那个跟达尼尔的先知是同一时代的人嘛？那都亡国了，都被轮流到那个巴比伦去了。那好嘞，就是达尼尔先知是在上面高官那里服侍啊，在皇宫里服侍，他还有三个同伴，四个人啊。那以西结呢，他是在。在比较平民的地方，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也没有同伴，他就是他很孤单的一个人，就是那在第五年，好像是在第五年，就是他主就是给他一个神事，就是他就蒙召做先知了。然后呢，他这个先知就特别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把那个以明他们生命中要发生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先做在那个以西结身上，就让他先去承受，就是那份耶和华的手啊，承受这个耶和华的心痛，那份就是比如说要叫他侧卧几十年，右卧几十年，就是这种，其实是他们以明犹大和以色列的，就是叫做是。受惩罚的时间嘛，啊，那他就是先叫他去做，那做不到那个，艾涛一，真的是我自己想想，一年一天都做不到，一天如果这样不动的这样躺着，就很难。那他愿意去做，他愿意接受，主要是他是出自上主的命令，出自上主的话，上主的旨意。他知道自己做不到，他也愿意去。那对这样子的一个忠心的一个先知，就是主必定赐下他的力量，所以他的名字就是主必赐力量。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体会到我要学习，我要学习那个我们要哦不是我们要学习那个那个先知的那份忠心。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服侍过程中，其实在主派遣他去宣讲的过程中，其实他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那碰到一般情况呢，就是哎呀，到我宣讲的时候效果不明显，到我劝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悔改，有时候会有一些哎呀负面的情绪出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学习，真的是不看果效，我们只看主，只看主，主你要我怎么说，主你要我怎么做。主，你要我如何去实行？那就是看主，不去看他的这些果效。所以，苏大哥草草说的，要学习，那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性情，就是不沮丧，不失望。那我是好多时候一看到，哎呀，今天好像还是心很急的啊，就没动静。比如说我一件事情祈祷，哎呀，没有动静，我就会很沮丧出来。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哎呀，再次提醒自己啊，就是一定不能沮丧，一定不能失望，一定要学习那个先知耶稣的那份注目仰望主的一个精神啊。那是一份忠心。那有时候呢，就是真的是这个环境真的是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哎呀，可没办法的，真的是体会到人是没办法的。那就是。主必赐力量，就是要靠着主赐下的力量去，自己就安息了，就是拿主来做啊，就是那种。所以呢，就是要仰望耶稣，就是仰望耶和华，就是仰望我们的天主，仰望我们的神，就靠他把力量赐下来了，再去胜过这些困难啊，就是要安息，要停息啊。那在这里呢，就是上主，就是。以西结在祈祷的时候，哎呀，我主上主，你在耶路撒冷发现你的愤怒，要灭绝以色列的以民吗？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先知的祈祷中有没有想起谁？我是想起了亚邦郎，亚邦郎到那个天使要去灭那个索多玛城的时候，因为他亚邦郎是主的，也是天主的好朋友，他没有一件事做的瞒着他的。好朋友亚邦郎的啊，我们的信德之父，所以呢，他到去要去灭绝那个索多玛城的时候，他也告诉他，然后呢，亚邦郎就是这样子的恳切的代祷，恳切的祈祷，就是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亚邦郎跟的祈祷，我觉得非常美，非常美，在创世纪的18章里面， 到创世纪十八章的22节开始，我读一下好了。三人中有两人转身向索多玛走去，亚巴郎却仍立在上主面前。亚巴郎近前来说：“你真要将义人同恶人一起消灭吗？假如城中有50个义人，你还要消灭吗？不为其中的那50个义人赦免那地方吗？你绝不能如此行事，将义人同恶人一并灭绝、诛灭。”将一人如二人一样看待，你绝不能审判全体的主，岂能不行公义？上主答说：“假如我在索多玛城中找出了50个义人，为了他们，我要赦免整个地方。”亚巴郎接着说：“我虽只是尘埃归土，悔改罪对我主说：假如50个义人中少了5个，怎样？你就为了这少5个而毁灭全城吗？”他答说：“假如我在那里找到45个，我不毁灭。”亚巴郎再向他进言：“假如在那里找到40个，怎样？”他答说：“为了这4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巴郎说：“求我主切勿动怒，容我再进一言。假如在那里找着30个，怎样？”他答说：“假如在那里我找到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巴郎说：“我在放贷对我主进一言，假如在那里找到20个，怎样？”他答说：“为了这20个，我也不毁灭。”亚巴郎说：“求我主切勿动怒，容我最后一次进言，假如在那里找到10个，怎样？”他答说：“为了这10个，我也不毁灭。”你看，亚巴郎的每一次祈祷，天主。主都回应，主都俯听，但是最后结果，这个营城是不是被毁灭了呢？我们都读下去都知道，这个营城的确是被毁灭了。那是天主不俯听亚巴郎的祈祷吗？没有，这里写得很清楚，可以，如果少5个，可以，就是可以，就是他答应他的祈祷，答应亚巴郎的祈祷，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毁灭了，因为没有找到10个。少10个也找不到，那结果就是带来了毁灭。当然，他把里面的罗特一家一人啊，他也不会不怜悯他，就是把他救出来以后再行了这事。这就我就体会到，不是上主不应允先知的祈祷，而是我们的人心的罪恶堕落到了极点，就是不硬心到了极点，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悔改，到了极点，那罪恶就带来审判，罪恶就带来毁灭嘛。那我们的主实实在在是非常非常怜悯的，就是一样一个解释上去，就10个了。如果能找到10个，这么大的城里面找到10个他都不毁灭了。那我们今天的读的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也是一样的。如果真的他们能悔改，那正如刚我们上一次。这个读经的时候，就是说，上主查经的时候，我们说，在城中对这些丑恶事悲痛哀号的人，就要救他，就要在十字给他的额上打个十字号，就是伤害的人不能靠近他们。那主是如此如此的怜悯。那到他这么说的时候呢，那天主回答了啊，就是主的人回答他回答说，以色列和犹大的家族。实在罪大恶极，这个实在实实在在就是实在，就是把它这个程度完全的就表达出来了。实在罪大恶极，此地充满了血债，满城都是暴喜，就是没有一点点可以找到义的地方、善的地方。他们还说，上主已离弃了此地，上主看不见，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承认有神的存在一样的。他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了，不看，就是说离开了，在上主看不见，上主看不见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嘛。那我们常常有在说，心中没有神就没有敬畏，没有敬畏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这么堕落，这么黑暗？因为没神，没有神就没有敬畏，没有敬畏就胡乱搞，就是你想想象不到的事情都会搞出来。那 那后果绝对是很可怕的。那天下，是上主是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主，他必定会，他有他的怜悯，他有他的怜悯，但是他也有他的公义。你看今天的一个以西结书的上主的心意的表达，我绝不联系，我绝不联系，绝不联系，就已经表达了。主的一个心啊，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其实为我们现在来说，也是一个蒙恩的时期，一个天主施恩的时期，他慈悲大门，真的恩门大开的时期，还是趁着上主能找到的时期。那就好像我们现在不是说圣诞节来了嘛？那圣诞节就是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带来了那么柔弱的一个小 baby 啊，就是他带来的是给我们带来的是救恩，他带来的是救恩。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他第二次来的时候，那是赫赫威严，他君王，他的君王，荣耀的君王，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就是也是他审判的日子。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先知要祈祷，我们也要祈祷，我们也要祈祷，我们因为。真的，人心实在是太硬到了极点，就是我们需要为他们来呼求，不管结果怎么样，不管看起来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去摇动主的手，主的手。我相信，就是天主有时候把一些事情告诉他的先知，告诉他的那个仆人，其实他内心的渴望是希望。先知们来祈祷、来请祈、来祈求，就是他要为当地来祈求。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后来也想起了那个蒂茂德的前书的1到4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那里也写得很清楚啊，蒂茂德前书的2章的1到4节。他就是告诉我们要为众人祈祷。首先，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祈祷、转求和谢恩，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威的人，为叫我们能以全新的前进和端庄度宁静平安的生活。这原是美好的，并在我们的救主天主面前是蒙受悦纳的，因为他第四节。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审判不是他的那个目的，他真的是渴望所有的人借着这次灾难，借着某一些一些灾难，就是能回心过来，能悔改，能悔改，能认识真理，能得到拯救。天主也说了，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来获救。那实在上，我在这里呢还落下了一点啊。实际上，真的是天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怜悯我们的神。正像那个圣经里面，我们他所说的，145篇第8到第9节所说的，上主慈悲为怀，宽宏大方，他常怀与发怒，仁爱无量，对待万有温和善良，对他的受造物。仁爱无限，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慈悲。但是呢，我们如此如果不悔改，如果不悔改，今天也说了，上主说，我的眼绝不怜视，绝不怜惜，一点也不顾惜，反而我要把他们的行为归在他们头上。那我后来查到了那个先知书，那个亚摩斯先知书里，上主也有这些话，就是说。写得更清楚，《亚摩斯先知书》里面啊，就是在第1节、第6节、第9节、第11节，很多就是这样说啊，就是上主这样说：为了大马士革再三再次犯罪，我不收回成命，因为后面是一系列的罪恶行为。第6节他说，上主这样说：为了加沙再三再次犯罪，我不收回成命，因为后面是他们的罪行。第9节，上主这样说：为了提洛再三再次犯罪，我不收回成命。11节又说：上主这样说：为了厄冬再三再次犯罪，我不收回成命。13节， 上主这样说：“为了阿门子民再次犯罪，我不收回成命。”第二章的第一节，上主这样说：“为了摩阿布再次犯罪，我不收回成命。”第二章的第四节，上主这样说：“为了犹大再次犯罪，我不收回成命。”第六节，上主这样说：“为了以色列再次犯罪，我不收回成命。”就是说，你就是不悔改，那就是。那得到的就是审判，是不是因为上主不俯听，实在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就好像在《生命记》里面，死亡和生命放在你面前，你悔改，你回来，悔改，回心转意，那就是祝福，那就是生命；你不悔改，那就是惩罚，那就是诅咒。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去选择，那实际上不是天主不俯听，天主实在是怜悯，他不愿意降灾祸，他不愿意。哪能丧亡？他愿意的是所有的人回心转意，来归向他，得到生命，得到祝福。但是呢，他们不愿意。他们这生命之书呢，《生命记》第30章里面写的“生死由人自决”。你看，在30节的15节里面，他真的是把这里写的非常清楚的。你看，我今天把生命和幸福、死亡和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16节。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法令、规定，你必能生活繁荣。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必要降服你。但是，如果你心中叛逆，不愿意听从，被人引去敬拜侍奉其他的神，我今天警告你们，你们必要丧亡。必要灭亡，在你渡过约旦河去占领的地方，绝不能久存。所以实际上是天主是非常非常的公义，非常非常的慈悲，他把那个好的路都放在你面前，他愿意你去选择对的，选择好的。这跟创世纪里面的那个亚当夏娃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是一样一个的。他把两棵树放在你面前，你要吃这棵树可以让生命树，你吃了可以得到生命，你不要去吃这个至善恶树。因为你吃了必定要死，主把两条路说得很清楚，吩咐他们，而且你吃了比不吃的结果都放在你面前，但是他亚当亚那个亚当还是选择去不听天主的话，那我觉得天主真的是好怜悯，好怜悯，好爱，好爱。那我们人都走向了丧亡，他就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我们就是在洛福音第三章的16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所以他天主真的是我们的神，就是希望我们得到生命。他用尽了各自各样的那个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个含忍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含忍我们，最后把他的儿子都赐下来了。来，好使我们因着信他，就是可以得到生命；呼号他的名，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呢，在现在，他还要再次的降临。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在等待的时候，而且他的脚步非常近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悔改，他们非常的硬心。但是到时到天主行大事的时候，我们天主实实在在他行的是对的，我们只能说阿爸父，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你是慈悲的，你是怜悯的。实在是我们犯罪，实在是他们不愿意悔改。那这是我今天特别领受的一点。还有一点是，就是，11节就是看呀，那穿细麻衣、腰间带木盒的人回来报告说，我依照你吩咐的做了，我依照你吩咐的做了。我就体会到，我们做主的仆人，做主的事，我们要绝对的要按照主的吩咐去做，不超越，也不打折扣啊。然后呢，继续要回到主前。这个就我就想到了那个苏大哥也常常在做这个事情，也把我们常常我们侍奉结束以后呢，他也会常常把我们带到主前去回复命，去再到主前面前去学习。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那个在路加福音里面的17章9到10节， 我觉得特别好。嗯，《路加福音》的17章的九到《路加福音》17章的九到十节，仆人做了吩咐的事，主人岂要向他道谢？你们也是这样，既做完了吩咐你们的一切，仍然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那蒙主派遣，依靠着主去完成他的使命，然后就一切的光荣归于主，来的回到主前复命。那天使都这样做，我们是谁？我们更是。所以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赐给我的这些，与大家分享。真的是穷寡妇的两分钱，我就接下去呢，开放时间就是邀请大家踊跃的来分享啊！我先请亲爱的苏大哥来分享，我把时间就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领受他的恩典，一同读他的话，领受他的光跟启示。我们今天查经，继续的读以西结书第九章8到11节，以西结书第九章的第八节，他们击杀的时候，这他们指的就是神呼召六位从天上来的使者，来遵行他的诫命。我们前面有读到，这六个人中间，其中带头的那一位是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神呼召他来，对他说：“第四节，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证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就是另外五个人，对他们说，他们都带着兵器，要跟随他，跟着穿细麻衣的这一位，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也就是我们今天读到他们击杀的时候，以西结书说：“我被留下，我就伏伏在地说。”当这事发生时，耶和华启示给以西结，在阿摩斯先知书第三章，耶和华神若不将他的秘密、他的作为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会按照他所启示的而行。而领受启示的先知仆人，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献上恳切的祈祷。当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在旷野中拜金牛偶像，惹耶和华的怒，耶和华要击杀他们时，摩西知道，就立刻在耶和华面前为以民祈祷，在《生命记》第9章25节，那里记载着摩西就伏伏在地40昼夜为以民祈祷，在《出埃及记》32章32节，摩西甚至这样祈祷：“神啊，求你不要除灭他们，不然就把我从你的册子里抹去。”我的名字，如果从神的生命册上名字被抹去，就是不能进到天国。摩西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恳切的祈祷，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他付上了全部生命的代价，要来救赎我们。在罗马书第9章 使徒保罗也有着基督的心，他为以民祈祷，为这些神的选民祈祷，甚至他说，纵使我会与基督的爱相隔绝，我都心甘情愿。就是这一份完完全全的爱，是神的爱，已经在他的生命里，完完全全与他合而为一，而有耶稣基督的爱。而这一份爱是不愿意神爱的人上网，而为这一些恶人恳切的祈祷。以西结就伏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啊，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么？”这一个祈祷也像亚伯拉罕的祈祷。亚伯拉罕因信神，以此神算为他的正义，在雅各书第二章就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经上也说，摩西是以神向朋友面对面的见面。摩西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在约翰福音第15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若遵行我的诫命，遵行我的旨意，我就不把你们当作仆人，而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不知道主人的心意，而朋友却能够知道。我把你们当作朋友，就把我父启示给我的奥秘启示给你们。"这朋友是能够分享彼此的秘密。这一个耶和华神把摩西当成朋友，分享他心中的秘密，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18章第17节，当耶和华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时，在这里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也就是他不愿意瞒着亚伯拉罕去做这件事。哪件事呢？就是20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深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亚伯拉罕就近前向耶和华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一人同二人同杀，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这断乎不是你所行的。就是把一人跟二人一同杀害，这不是耶和华要行的事。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呢？你是审判全地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你必会按照公义审判。你绝对不会让义人跟恶人一同上亡。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继续地说："那为了50个，少5个，你就要为这少了5个而毁灭索多玛吗？"耶和华说，为了这45个义人，我也不毁灭这城。亚伯拉罕继续的恳切的在神的面前代祷祈祷：如果再少5个，成为40个人；如果再少10个，成为30个；成为20个，成为10个。你不为了这10个义人而不毁灭这城吗？耶和华愿意。尽管城中有10个义人，他也不毁灭这城。然而，这败坏的 索多玛、俄摩拉，这么多一城的人，居然连10个艺人都没有，而终至遭到毁灭。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9章。以西结说：“主耶和华啊，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这也是亚伯拉罕认识神是公义的神，而献上恳切谦卑的祈求。耶和华就回复以西结说，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这一个极其重大的罪孽，从做权柄的到权柄底下的，众人都在拜偶像，行可憎恶的事。”这是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第8章那里所见到的大可憎恶的事。到处都是，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都有冤屈，到处都是罪恶，甚至于他们还说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地，他看不见我们。他们不懂神的心，神是不愿意任何人伤亡，神爱他们，给他们机会，神的眼看着他们犯罪，而愿意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却继续的在罪恶中。故此，耶和华说：“我的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我的眼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得救是因着信而重生得救，而审判却是按着人的行为。重生得救的人，耶和华神为他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善功，要他们在善功中有好的行为，活在善功中，而不是愿意人活在罪恶里。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22章的第10节。日期近了，就是神的日子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行恶的要受惩罚。这行义行善的要受到奖赏，这行公义的神，他按照他的公义审判，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要他仍旧污秽，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2章，那里也看到了神是多么多么的爱，愿意人认识他的作为，当人不悔改时，妄用神给的自由时，神就任凭他们行不义、行污秽、行不洁，而终至丧亡。这一切的受造物都彰显神的性情、慈爱跟美善。这是罗马书所说的。我们翻到罗马书第2章第23节。当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也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神任凭这一些败坏的人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就是他们在罪恶中不 不悔改，神就任凭他们继续的不义不洁，在罪恶中，他们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就是罪恶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是故意不认识神。神的选民岂能不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什么都知，什么都晓，他的眼目遍布全地，认识看见众人的作为，他的耳听见众人所说的话。而这一些以色列子民，在以西结的那一个世代，他们在罪恶中却轻慢神，说神看不见我们，听不见我们。这一个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就是这一次又一次，三次提到任凭，神给人自由。当人一直不悔改，把神给的机会当作放纵肉欲的，继续的败坏，神就任凭他们败坏。而终至上网，让我们翻到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九节，他们说他看不见我们，故此神耶和华说，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 John Fins。他问主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造地狱呢？耶和华神打发一个天使，告诉江粪说：“地狱不是神为人造的，地狱是为撒旦造的，是因为撒旦要一个地方，没有神的作为，没有任何神的作为被纪念。”是一个神不在的地方，就是他多么多么的骄傲，只有他自己，不要有神。为此，神就让他的骄傲给了他，创造了地狱，让他在那里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绝。这是撒旦的骄傲，他要的而得到的。这些以色列子民认为神离弃他们，看不见他们，就在罪恶中，也就真的经验到他们罪恶、他们迷惑的错误的思想，而得到的报应。撒旦蛊惑了众人的心，让人犯罪而去到了地狱。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堕入地狱上亡，但是人如果故意犯罪不悔改，神也会任凭他们在可耻罪恶中终至上亡，去到了撒旦去到的地狱的永火里去。神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我们继续读11节：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当他做完了神呼召他的事，他不是就离开自己去搞庆祝，而是来到差遣他的神面前来回复报告，也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命令，就立刻去执行，立刻去完成，在完成之后要来回复派遣他的耶和华。而且告诉他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照你所吩咐的行了，就是你所吩咐的，我没改变，不增加，不减少。对于那一些在城中行可证之事的人， 而有一个完全不同、不认同的叹息哀哭的人，他们的额上画上记号，就没有一个遗落。主耶稣也说，凡父交给我的，没有一只羊会失散，凡是蒙父所召教的，才能到我这里来。父的旨意就是要主耶稣基督让一只羊都不失散。那么，没有一个该画印记号的，而被遗落，而被错误的击杀。也看到那五个一同侍奉的天上来的使者，他们不会超前，在还没有盖印记画记号之前而误杀。他们走在这一个穿细麻衣，拿着墨盒来。在人正义的人的额上画记号，他们就远离这些人。他们不会超前，也不会落后。也就是说，耶和华要存留的渔民，没有一个会上网；耶和华要审判的作恶的，没有一个会遗落继续的作恶。这一个执行。就是执行神所吩咐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召叫他做的事，只说父召叫他说的话。他不凭自己审判，父怎么审判，他就按照父的旨意来审判。为此他。”完成了他整个生命的派遣，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主耶稣说成了，完成了，就交付他的灵给天上的父，也回到了天上阿爸父的面前，而回复他已经把父召叫他所做的事都完成了，父就在天上。光荣的主，阿爸父，主耶稣就派遣圣神从天上赐下真理的灵、护卫的灵，充满一切有血肉的人，使人能够充满圣灵，知道圣灵的旨意，而有圣灵而来的能力，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完成神的呼召，而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耶稣基督打发了70个人，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他们是。走在耶稣基督的前面，为耶稣基督准备一群善良的百姓。第十七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他们也是完成了召教，到主的跟前来，欢欢喜喜地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魔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人伤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神给我们权柄，也要我们用权柄，也要我们顺服。当人会顺服神时，神就愿意提升他，把权柄赐给他。主耶稣基督听命至死，顺服神，甚至于舍弃他自己的性命。为此，神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一切万有，至此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耶稣是主，光荣天上的父，就是 神愿意他的所爱的我们都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顺服，像主耶稣一样的忠信，也向着他的仆人摩西、亚伯拉罕、保罗使徒以及众仆人，也向着我们今天读到的这六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忠信的照着神所吩咐的完成了。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去做，而且回到神那里回复神，给我们侍奉神的人很好的榜样，也是让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站立在神召叫我们的位置上，或是在殿内代祷，或是在殿外服传。或是在福音的田地里放羊、耕种，我们都喜悦的、愿意、忠心的完成神的呼召，回到神面前，把荣耀归给他，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还给艾娜姐妹，感谢赞美主。
谢谢朱大哥的美好分享。好，那大家可以一个一个举手来分享。我们先请虚英姐妹来分享，打开你的视频音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艾娜的分享，谢谢舒大哥的分享。那今天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几处，那我心里还是蛮有感动的。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了。斯高本就说只留下我一人。那一个这一个我被留下，那使得在这中间我能自己感受哈，感受到就是先知的生命。当主召叫他做事的时候，主召叫他传讲的时候，他忠心的去传了，去做了。可是当最后主的时间来了，这审判的时候，那主就告诉他：“你留下来。”他为什么会留下呢？我也想起今天早上哈，那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边呢，好像甘肃一个地方发生了6点几级的地震，那是今天早上刚发生的。那新闻也报了，有80多人。还是90多人就是丧命了。一般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自然反应就是想，哎呀，真可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哈？那我也以前也看过、听过，当世界上很多有一些不幸的人，他们在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喊啊，老天爷呀，为什么会这样？好像都是这老天爷的错一样的哈。那今天在这里呢，就看到了主耶，天主把厄泽克尔一西结留下来，外边是他所派遣的使者，在呈请他的旨意。那这一个先知被留下来，其实就是让他在主前，他能够听到主向他说话，他在向主祈祷，那主也向他陈明，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那这一个主要用的仆人，他的心其实是跟主在一起的，他不是跟着世界的说法，是人云亦云的。也不是用人的所谓的慈悲的看法去看啊，就觉着好像是，真的是想，哎呀，那天主为什么会这样哈？因为这上面前面我们学过，就是说他们一再的犯罪，他们再三再四的犯罪，得罪天主，使得这个恶满盈了，这个罪满盈了，说遍城都满了，遍地都是，罪恶的时候，那天主的审判就降下来了。那在这里，我也有一个学习，就是当这个世界真的是按照主耶稣所预先告诉我们的，就是在马窦福音24章说到时候，就是遍地啊都会有瘟疫、饥荒啊、战争、地震。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惊慌，这还只是开头。可是现在想想，如果这遍地都是饥荒、瘟疫、战争啊和地震这些事情就不用说遍地，好像某一个地方发生的时候，我们好像真的就看起来就被世界的声音有点要迷惑了，搞不清楚状况了。可是我们知道主他是怎样讲的，他是怎样说的，那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其实也是按照他的心意来祈祷了哈，也不是说按照我们的想法说主啊你停手啊，主啊你不要做了，因为主说这是必须发生的。 那我们的祈求其实要跟天上的父是同心，因为经上主应许我们说，我们若是按照父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必成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看到的就是，主在这里说，主在这里，前面就说他们惹我发怒，第八节，你将先知说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那先知他知道这一个事情的发生是主他在发泄他的易怒，可是主是轻易不发怒的，因为经上他显示给梅瑟的时候，他说我是良善宽仁的，我的慈爱是直到永远的，那我是缓于发怒，可是他没有说他是不发怒，因为他断不以无有罪为无罪，他说我是公义的天主。刚才说亚伯拉罕在求的时候说，你怎么能够公义的神怎么能够不行公义呢？对不对？那这公义的神其中有一个就是审判，不能够我们要求他主啊，你不能够让这个不义的人啊怎样怎样怎样哈，而是说我们的祈求就是主啊，求你给他悔改的机会，主你不是你要改变你的公义，而是说你要使世人认识他的公义，让世人能够有机会回头，有机会改过。那这一个惹我发怒，我去经上查了一下哈，在什么情况下是做了惹我发怒的事呢？因为经上所说的是我们要寻求的，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去猜啊，可能这个是让天主发怒的啊，可能是这个是讨他喜悦的。而是说经上所记载的，我查了几处，在《申命记》32章的21节说，他们以虚妄之神激起我的怒火，以虚无之物惹我动怒。《列王记》上14章第9节说，为你自己制造别的神，铸造偶像，惹我发怒，完全背弃了我。《列王记》下22章17节说，因为他们舍弃了我，向别的神焚香。凡他们所做的，无不惹我愤怒，惹我动怒。那同样在编年记下34章25节也是讲的这同样的话。那以赛亚先知书65章第3节说：“这民族时常在我面前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砖台上焚香。”耶利米亚先知书32章31节，还有44章第3节，哈，也是讲了说，这是因为他们做了惹我动怒的恶事。向他们行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从不认识的外方的神焚香敬拜。厄泽克尔先知书第8章17节也说，他们还将此地充满了残暴之事，时时惹我愤怒。就是在经上所记载的这一个惹天主发怒的事，那我个人看到了，就是好像就是他们离弃了神，离弃了这一个永生的神，他们去拜了其他的偶像，以受造之物，以虚妄之神来激起天主的怒火。那在经上，我们也知道，梅瑟天主召叫他宣布天主的诫命的时候，其中第一条诫命就是：你除我以外，你们不能够有别的神。可是这以色列本是天主所拣选的子民，他们却任凭着自己的心啊，不管是受诱惑也好，但是至少他们把一件事情忘记了，就是天主的吩咐。那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吩咐，就是使者回来说：“我按照你的吩咐，我已经照你的吩咐的所行了。那在这个吩咐，我去查一下旧约中希伯来文，它是6680；新约中的希腊文是4929，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命令、下令、指示、被赋予神权。其实它是一个命令，说照你所吩咐的，就是照你所命令的。那这一个命令是出自至高的神，它是完全是有权柄的。那人听到了，其实是。只有执行的份，因为一旦是有权柄的人说话，那就是你没有别的，就是只是执行它。因为世界的权柄下令有可能是错的，可是我们知道这至高的、至上的、这创造天地的主宰、全能、全知、全晓的神，他讲话的时候，其实他是不会错的。那他所说的命令就是吩咐，他翻译过来用的吩咐是必须被执行的。那我们看一下经上所天主所拣选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不是都是这样做的？在创世纪第7章第5节是诺厄全照着上主吩咐他的做了。那诺厄就是哈诺克哈，我们也知道他真的是主所拣选的。诺厄照着上主吩咐他的做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出谷记的7章第6节，梅瑟和雅郎就受命行事，上主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行了。那梅瑟雅郎，天主给他们的使命就是带着他们以色列子民从埃及法老王的奴役中出来。那他们经过了很多事，也受到了很多的阻挡，甚至是被他们所要拯救的带出来的子民埋怨，可是他们依旧是选择听从这一位全能永生的神，他所说的。那还有呢？我们刚才用了一段，就是舒大哥引用的，应该是还是艾娜哈，《路望福音》的8章28节，就是主耶稣说：“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样做。”诺亚哈，好，谢谢恒明姐啊，诺厄就是诺亚哈。那还有一个我查到的是在约翰福音，也是路望福音14章31节说。主耶稣这时候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那主耶稣他所做的都是父的命令，他完完全全的成行他的阿爸父的旨意。那同样，主耶稣也有一个吩咐，告诉这一群跟随他的人、爱他的人，在约翰福音的15章14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主耶稣他也有一个，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也是用这吩咐这一个词，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对于这一群爱主的人啊，我们领受他的话语，认识他的心，我们真的就要遵行他的诫命。除他以外，为我们没有别的神，那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使得世人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是跟随他的人。那同样在圣经中，我也查到几个反面的，就是当人天主吩咐了。神吩咐了，可是他们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做的。那最熟悉的就是一个亚当啊，在创世纪的2章16节，创世纪3章11节，那天主都说你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一个果子吗？就是我吩咐你是不可吃的，可是他却吃了。那最后我们就知道他这结果就是。导致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死亡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都跟着他，就一同被定罪了。那同样还有以色列全体子民，当他们在山下梅瑟跟他们宣布说这是上主说的，他们就说上主说的，我们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行。那他只是口头答应而已，可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就发现他们并没有这样做。那另外还有一个，旧约中天主给以色列人所建立的第一个王就是撒母耳。那他也是，当他面对着阿玛勒克的时候，主跟他借着先知告诉他一句，全部要杀光，一个都不能留。可是他因着他自己的意思，后来他就说是民众的意思，我把好的留下来了，他认为好的。可是主却告诉他，我让你一个都不留。可是他却有他的想法，就都做了。那最后就是他的王就被废掉了，天主另外兴起了大卫和他心意的人来做他的王，感谢主，赞美主。那这一个吩咐一定要听从上主的，那我们也要清晰的知道什么是惹他发怒的事。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在主前好好的祈祷，寻求他的旨意，而不是被世界的风气所冲刷。所搞得迷迷糊糊，搞不清状况啊，祈祷也不知道该怎么祈祷的啊。感谢主，赞美主啊，我就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安娜。
谢谢亲爱的虚莹分享，我们接下去请可爱的吴雅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就是我今天我读了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我先就是这段经文。就好，我就感觉就回忆苏老师好多好多年，经常给我们重复很多很多的主题，重复很多很多的信息。就如这段经文，主他所给我们的信息，以前都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就看过，好像在心里没有留下什么什么的痕迹。可是今天就好像我就自己心里不断的有一个声音，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引起你的重视，什么时候才能够把主的话当话？什么时候就是才知道，就是他说的，就是是真的，就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不能轻慢他，不能轻慢他的话。你什么时候才真的是把主的话当话？ 所以非常的感恩，就是今天读了，就是这段经文以后，我就深深的意识到，就是主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然后主他消灭人，就是消灭人，用洪水来灭绝人。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开始，天主见大地已败坏，因为凡有血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败坏了。天主遂对诺厄说：“我已决定要结果一切有血肉的人，因为他们使大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你要用薄木造一只方舟。”舟内建造，你要用薄木建一个方舟，然后到18节这里，但我要与你立约，你以及你的儿子、妻子和儿媳要与你一同进入方舟。然后到22节，诺厄全照办了，天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做了。刚才莹姐，说老师。还有艾娜姐一直都说上主是缓于发怒、极其仁悲、极其慈悲宽仁的，可是的确是不代表他不发怒，不代表他没有审判，因为天国是圣洁的，天国临近了，所以主也是一定会有他的这个审判伟大及可怕的那日子的来到。就是在这里的话呢，就是从起初。就是诺亚的这个时候到现在，我最近经常读经，就是读先知书，慢慢的看到，真的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这个世界的罪恶、强暴、黑暗，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一直到现在，还有到末世录所说的，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这不是。能够轻慢的，这不是能够不重视的，这不是把它当成是玩笑，就是事不关己的，这是真正的是属灵，并且是在实际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可是主他是缓于发怒，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执行了，像先知以西结说的，爱主耶稣啊，这个时候已经在前面已经有个过程了，主不他已经。给了好多的启示，主给了很多的机会，主给了很多的，就是给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人悔改的一个时候，可是人还是悖逆，人还是悖逆。我们可以看一下末世录第六章，第十节这里，就是末世录第六章第十节，当主不是说他对他不是说。只听这些人祈祷，而不听另一些人祈祷。大地充满了暴力，大地充满罪恶，大地充满了血。那些在天上的或者在大地的那些被流血的那些祈祷，也是会上升到主的那里的。然后圣洁而真实，那些被宰杀的人说：“圣洁而真实的主啊！”你不行审判，不向世上的居民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遂给了他们一件白衣，并告诉他们还要静候片时，直到他们的同仆和那些将要如他们一样被杀的弟兄达到了圆满的数目。在这里，我就可以看到，就是被亲流血的人，真的他们也在祈祷，他们也在呼求，可是主的。他定规了，要有一个数目，要有一个时候。当这个时候一到，他的审判马上就会来到。所以现在还是主怜悯的时候，现在还是主恩待的时候，我们真的还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因为这主真的不愿意他的儿女丧亡。从就是旧约，出埃及。梅瑟带领以色列人民出离埃及，天主也是降十灾， 天主在最后这个很大的一个毁灭、一个审判、一个圣洁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执行的前，主他是把，就是把他的计划是释放出来了，把天国的奥秘，把那个印是释放出来。我刚才也翻了一下末世录，从第六章开始有个七印的开启，然后到。第八章开始是七个号，七个号就开始在号角中。第九章的时候，主就说，凡额上打了印的人，就不要去伤害他们。然后到的第16章，就是七个鱼的倒下。所以主他不是一下子，就是不可以跟主说，主啊，你为什么看不见我们？主怎么会看不见？主已经把。就是主在执行之前有七个印，有七个号，然后这个期间我们在做什么？该去传福音的有没有去传？该悔改的有没有悔改？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什么时候才愿意相信？才愿意就是不再心硬？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这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的学习，然后还有最后的就是可以看到，从末恶开始，就是神国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就是真的要忠信，真的是忠信。无论说好像觉得，就是哎，天主是仁慈的，天主是仁慈的，其实在平安中的时候，真的要告诉人，将来真的不会有平安，真的是你只有刀剑。只有审判，只有你在方舟里面，或者你不在方舟里面，只有信或者不信。所以要把主的话当话，并且真的要忠信的干去传讲主赐给我们的信息。既然这个信息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就要去说，那信或者不信是他们的选择。感谢赞美主。到最后我想分享《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这里也就是，这就是主他要圣化这个大地，就是天国要降下来。第六章就是，你们不要以，格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对，你们不要以不信的人共赴一轭，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那能有什么相通？或者光明之与黑暗，那能有什么联系？基督之于贝里亚尔，那能有什么协和？或者信者与不信者，那能有什么股份？天主的殿与偶像，天主的殿与偶像，那能有什么相合？的确，我们就是生活的天主的殿，正如天主所说的，我要在他们内居住，我要在他们中徘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百姓。为此。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这是上主说的。你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我要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们的子女。这是全能的上主说的。所以，一定是审判一定会来的，因为天国跟世界没有什么相容的，天国一定会降来，那世界一定就会毁灭，就是一定会烟消云散了。所以。就是因为天主是圣洁的，那如果说我们还是在血肉里面，还是没有选择主耶稣，没有选择天主，没有选择神天国，那我们真的就是跟他们是不是共赴一轭的，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在主还审判还没有到那怜悯的时候，就怀着。主耶稣基督的情怀，因为主与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爱他爱的人，我们不愿意他们丧亡，我们愿意他们能够做好的选择。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还给艾娜姐。
好，谢谢亲爱的抚养姐妹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请张贤姐妹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是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呢。就看到是天主他极其的公义以及圣洁，就是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原因，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天主他非常看重他的子民是什么样的生命，他并也不是很看重他的子民是否是活着的状态，因为在上主的眼中，所死去的人也只是睡着了。那还有就是，他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说，这些以色列民子民呢，他们说上主看不见，那上主看不见呢，看不离弃了此地，那就说明说是他们没有悔改的心，执意要一再的作恶，一再的亵渎圣神。那亵渎圣神的话，他们罪恶是不可赦免的。所以呢，天主给他们实行了完全的审判。先知在这之前是看到有6个人，从天上边，也就是从天上朝拜的门走来，然后实行审判。那先知他也听到了天主的吩咐，说是额上有十字记号的是不要杀的。那么后来先知又伏地掩面呼求主说，你要灭绝以色列的移民吗？说明先知他非常的顾惜所有子民的生命，就像是保罗宗徒也是一样的。尽管他实际上他已经听到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死，因为上主已经预备了渔民，就像是上主为以色列一直保留着渔民，就像以色列人自己也说，若不是上主的怜悯，他们早如同索多玛，如同蛾摩拉了。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平常的这个就是不信神的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公义，就有一个特别真实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就是屡次作恶的人吧，就是我就是所做的恶的话，大家都想他审判肯定是死刑，那就是他有个习惯，他总是会去到一些庙里面或什么之类的，去还愿啊或什么的，那就是警方呢，他们就早就在那卧底了。哎，然后这次他又去了，去之前呢，然后那个警方的人就觉得特别奇怪，就是当那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天色大变，因为原来天是完全是晴朗的，突然天完全阴云密布，然后从天上就掉下来那种像大大的泥点子一样，然后打下来这样子，然后就打到那个人身上，然后那人一下子就跪下来，然后那人就心里面很恐怖。很害怕，然后就开始认罪。就我们看到，就是上主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公义。就说如果他那个果子已经烂的，就说天主已经预见他不会再回转了，那天主只能够是说为他，只能说是实行审判。就说天主是这样子，那何况我们人类呢？我们人类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在地上有天上的影子，我们地上也有法庭，我们地上也有审判人死刑的。那特别像是那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那4个主要的战犯，实际上在审判的时候也是过程也是非常曲折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些仪式，他们可以免除刑罚。那也是有天主派来的使者来去进行了有力的证据，然后把他们。就是带到他们应当有的惩罚中去。那在圣经上有记载，就这个阿波罗他藏于圣经，他当众驳倒犹太人，指明耶稣就是墨西亚。就圣经教导说，我们不要去跟别人争辩，但说像这种场合，就是我们去驳倒他，并不是说我们要心中有什么恶心，我们要去争辩一种什么肉性的观点，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让众人能够看到真理，让众人从那种蒙蔽、从那种不解、从那种迷惑当中，然后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耶稣就是墨西亚。那所以这一段特别的记载在圣经上，那圣经上除此之外呢，也特别记载了保禄，他也常常在会堂里面。然后去指证，常常去驳斥，还有这个，我们 反正我深有体会，就是在一个团队当中，他的带领人什么样，他下面的人就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就他整个氛围就是什么样子的，就出现那种品格就什么样的。如果他很强硬，那下面的人说话都很强硬的，然后就是非常受影响的。所以就像这圣经上面说的，聪明的长官，贤明者的施政必然是有条有理的。他首领怎样，他属下也怎样。那不良的君王必要使人民丧亡，就像是这里面，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因为他们的首领拜偶像，那么他们也被带入到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地步。就像在以色列历史上，我们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在列王记里面有很多的君王，他们自己就是拜偶像的，然后呢，他们就是为了自己权力上的利益，然后他们就明明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引导人民去拜偶像，然后为了自己权，就完全为了自己的私欲，那就是就使得啊，那就说并不说每个市民他那个什么文化知识啊，或者他的信仰基础啊，或者说他能力智力啊，或各方面他都很健全，他有很好的分辨能力，所以这个首领他的这个责任就是非常重大了。那么他这样子做真的是非常糟糕的。那到了一定的时候，上主他必然要去把他覆灭掉，然后兴起一个真正的就是合他心意的君王。就非常感谢主，让我特别感受到，就我们大家彼此在一起呢，彼此之间的影响非常的重要。愿我们之间都是给大家彼此之间带来的都是，从上主那里而来的，来自于天主圣神的真理光明。然后我们彼此建树，成为一个宫殿。然后荣耀主的宫殿，感谢主。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安娜姐妹。
好的，谢谢亲爱的张贤姐妹的分享。我们接下去请钟大哥打开视频一屏，请分享。
感谢主。今天的查经第9章第8节开始，就说他们去击杀时，只留下我一人。那个他们就是前面讲的六位使者，一个是拿着墨盒在拣选的人上身人的身额头上画十字圣号，其他的5个人就去击杀。所以当六个使者出去的时候，这边讲只留下先知司祭以西结，就是厄斯特克，他怎么呢？他没有闲着，他就。这边讲到，我就伏地掩面呼求，他就马上也。当6个人去执行神的命令时候，他就这边讲，我就他就执行他实际的职责，就在跪在地上，来到他该行使实际行使权力的地方，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呼求。因他代祷。那神就把神，我们就看到了第9节，他的代祷就把神的真理的话，神的心意就显明出来了。因为司祭的代祷，所以我们就看到第9节，神就回答天主上主就回答，把他的心，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显示出来他真理的话，让我们能够清楚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缓于发怒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神，他又是严厉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也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选择的去做的，就在《生命记》上第28章，刚刚有人分享过，第28章就讲到了。主把一切的都显明了，都解释了。如果你听我的吩咐，就会怎样；如果不听我所吩咐的，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讲在纸上写的一清二楚。可是他们却选择以色列，而兼心意却选择了不听主的话。不但不听，而且极其悖逆，心里极其刚硬，行了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情。所以主就说：“我绝不怜惜，也不顾惜，我要把他们的行为归在他们头上。我们看一下，在厄泽克， 后面第二十二章里面讲到了，第二十二章就讲到上主的话要传给以西结说，他说第二十五节，城中的王侯，他们使这个城中的寡妇增加了。第二十六节，城中的司祭，他们亵渎了他的圣物，然后不遵守神的安息日。让他的圣殿受到亵渎。第二十七节，城中的首长，他的首长图谋不义，就是请流人血，杀害人命。第二十八节，城中的先知呢，他都说假异象，欺诈预言。他说，其实五主上主这样说，其实上主并没有说，他们不是行上主所要行的先知，他是假先知。然后第二十九节，本地的人民也是，就是迫害外邦人，无法无天，抢夺。这边写的这么多。三十节他就说：“我在他们中找寻一个能修理城墙的人，人在我面前为保护本地站在缺口处，免得我去破坏那地方的人。但我没有找到一个。”就没有找到一个，就像艾娜跟大哥他们刚分享的，亚伯拉罕，他在带到为索多玛，有十个吗？十个都没有。说主在这，我没有找到一个，一个都没有。所以三十一节，为此我向他们发泄我的愤气、怒气，用我的怒火消灭他们。把他们的行为报复在他们头上，是按照他们的行为来报复他们。因为我早已经宣布了，我早已在申命记讲了，你若听从话，你若违背，就会怎样结果。所以是按照你们的行为来报复你们。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那边讲到了第四节。难道你们不知道天主的慈爱？天主极其慈爱，他就是爱，天主就是爱，他是愿意引你们悔改，而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他多次的借他先知去按照画图也好，或者按照他的行为躺卧也好，去要他们能够看到，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能够转回心意，能够悔改，不做他们那视为恶，天主视为恶的这个行为，他是慈爱的。他又因为我们在彼得后书也讲到，天主的心，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伤亡，他愿意每个人都能够回心转向他，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他在爱中创造了每一个人，他就是爱，所以他愿意这个。引他们悔改，给他们机会，再一次机会，再一次机会。先知这样去做，苦口婆心，按照几乎人不可以做到的，他都去做了。可是呢，这边讲到，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你把他的慈爱这么的轻慢、宽容与忍耐吗？主是极其慈悲有忍耐的，他是爱，可是。他们就是轻视的，刚才大哥也讲到，他们故意不知道，他们是应该知道，因为神早就在申命记讲的清清楚，白纸黑字讲的清清楚楚，可是他们却故意不知道，故意的轻慢，故意的这个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第五节也讲了，你固执而不愿意悔改，只为了自己积蓄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天向你所发的愤怒，你的不悔改，到最后就是灭亡。第六节，他要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他要照每一个人的行为予以报应，也就是今天我们今天的查经讲到的，他说我要把他们的行为归在他们的头上。是照他们的行为，他们这样做，他们所得到的报应，那他们是应该得到的。因为就像玛纳当初降玛纳，他们觉得 吃了麻辣无味，哎，对他们讲就没有味道。就是他们怎样行，他们就领受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赏报。所以，神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所做的样样都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再交还给安娜姐妹。
好的，谢谢婷婷大哥的分享。我们请今天最后一位艳芳姐妹来分享，请把握时间。
今天我看这一段圣经，看到第八节，以西结书第八节第一句话的时候，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匍匐在地说：“哎，主耶稣，主耶和华呀，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我看这里的时候，我就求主。求主，求主，说主啊，这个你让我看到什么？求你帮助我，可以看到什么？我就是在读的时候，我就不明白，然后我就求主，然后就把下面这一章节也读完了，然后也接着读到要照他们第9节最后这一句就是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我就默想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这句就触动我，然后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我就好像我站在了那一个以前那个先知的那一个地方，我就好像看到了那一个先知在那个地方，就是他的身边，主就派遣那些天使去击杀那些作恶的那些可怜的人民，我就觉得他们好可怜，就好像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很触动我，就说主啊，我就有一个心跟以西结先知的那一个心一样说，主啊，难道你要将这些人都灭绝吗？我看到了那个景象，有很多人就好像倒在那里，那个以西结就在那里，在那里哀求天主，然后我也觉得很难过，我心里面很难过，然后我又想到我们现在在这个周围环境，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还有很多那些信主了的。就是从小信主，长大了就不认识主的那些人，就觉得他们好可怜。就如果主就是要照我们现在像以前的那些人的犯罪作恶的行为一样去报复的话，现在的人哪一个能站立得住呢？哪一个人可以活命呢？真的很触动，就是很可，就是很就是求主说。在心里面求主说：“主啊，还有谁可以站立得住呢？”主就在感动我，看一句圣言，就是在圣咏第19章13节，在那一句圣言就说：“求你赦免我未觉察到的罪愆，谁能认出自己的一切过犯？求你赦免我未察觉到的罪愆。”就是在心里面就有悔改，就有那个帮，就是那些还没认主的那些弟兄姐妹们说，悔改认罪，主啊，是的，我们都有很多的罪，我们，谁能认出自己所犯的罪呢？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这些罪人吧，求你赦免我们这些犯罪的罪人吧。还有圣咏130篇。也第三节也说，就是主啊，你若视察人的罪辜，我主又有谁能还能站立得住呢？我一边祈求，一边就是好像，很怜悯自己，很怜悯这些罪人，自己也是罪人，也很就是有悔改的这个心，我就是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的，在罪恶中，每一个罪人都要悔改。如果主按照他就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在我们头上，我们真的站立不住，所以就要悔改。悔改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自己就洁净了，不可能自己靠自己得洁净得救，就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恩。因为信主耶稣，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得到在神面前站立。然后我真的想到主耶稣来了的时候就很感恩，想到主耶稣来了，然后就在刚才说老师分享的那一句圣言，我真的很感恩，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第16、17节，我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先使犹太人，后使希腊人，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正如经上所载，一人因信德而生活，就是为就是。福音就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就是我们信仰耶稣，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就得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得不被主按照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所以真的很感恩，很感恩主他来拯救我们，所以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完了，感谢主，把时间交回给艾娜姐。
好的，谢谢燕花的分享。那我们，我做一个祈祷，然后我们神音祈祷，然后我们就结束。刚才群众大哥的分享的时候，他翻到了22章，然后我就看到了一节经文，在22章的30节，我在他们中寻找一个能修理城墙的人。是17节说啊，我在他们中寻找一个能修理城墙的人，能在我面前为保护本地站在缺口处，免得我去破坏那地方的人。但我没找到一个，就是主在寻找代祷者，站在缺口处为保护那地方的人。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听到主这句话的每一个人，就是能被主找到的那一个代祷者。好，我们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赐下那么多你生命的话，谢谢你把你的心意赐给我们。你在寻找代祷者，你在寻找忠心的代祷者，站在破口处。的确，主耶稣基督啊，正如刚才一方姊妹所分享的，若你纠缠我们的罪过，我主，我们谁能站立得住？可是你以宽恕为怀。让我们对你起敬起爱，亲爱的主耶稣，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对待我们这帮人，也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报复我们，你却你把你的怜悯赐给了我们，把你的恩宠赐给了我们。因着信主耶稣，我们出死入生了。主耶稣基督还有那么多家里面，还有那么多人，他们还没有信你，不会呼求你的名。主啊，那些已经信了的人，却远离了你。他们的生命冷淡了，被这个世界拖走了。主啊，求你赐下怜悯，求你赐下那道光，光照他们的生命，光照他们的心灵，驱逐他们里面的黑暗。主啊，是你的，一个都不要丧失掉。阿爸父交给你的，一个都不要让他们流走。主啊，让那些还不会呼求你的，因着你的这道光进入，你说光在黑暗中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夺得他们每一位，使他们都能悔改罪、回心转意归向你，呼求你，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如同我们一样蒙福。主耶稣基督，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很多残缺，还有很多不解，我们的心思意念若与你不相合的，你来纠正我们，你来圣化我们，你也砍去我们那老我的、旧我的头。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让你来做我们的头， 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利剑。亲爱的主啊，那些已经信你、已经远离的主啊，你重新灼热他们的心，赐给驱逐他们那个被迷惑、被谎言、被各种拉扯夺去的主啊，你赐下你的爱，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各种各样的恩宠，去夺，再次去夺得他们。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无限量的怜悯。主耶稣基督，你的脚步近了，主啊，求你赐下大量悔改的灵，让你的孩子们，让你的子民们都回心转意，诚诚切切的悔改。主，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是我们的天主，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让我们远离恶行，让我们从巴比伦出来。主啊，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的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以真理和心神来侍奉你。你刚强我们，你建立我们。主啊，你建立我们，你也派遣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爱你。主耶稣基督，我们离开你，我们真的是一无所失。我们离开你，我们去投奔谁呢？主啊，我们不能离开。主耶稣，主，谢谢你不放弃我们。主啊，当我们走错路、下错的时候，你不要任凭我们，你千万不要任凭我们，你要管我们，你要管我们，夺得我们。主啊，夺得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的感谢、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就用圣圣无可言语的叹息，把我们心中的切求向阿爸父呈上。阿格拉巴萨曼那格罗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你西莫尼格拉巴巴巴巴巴巴，阿巴拉西莫尼格拉巴巴巴巴巴，你西莫尼格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你西莫尼格拉巴巴巴巴巴巴巴，你西莫尼格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